是我们的母会。在过去这两天里，我们有很多分享，把我们回来那个心里的激动跟大家分享过几次。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敬拜。那我在问自己，我在这里干什么来？你知道我坐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我很激动，我在那儿流眼泪。其实我在这里只有一年的时间，我是1997年到1998年在这里敬拜。那我们离开路易斯安那有7年多的时间，那接下来的这4年呢，我是在我们隔壁的New Orleans 在那儿读神学。那心里想，离开这儿只有7年的时间，其实算起来离开我们教会实际上已经10年了。那这个是很长的时间。在 New Orleans 的时候呢，我在 New Orleans 的教会聚会4年，但是呢，大家都说崔胜宏是巴吞入职的人。这个，那我到了西雅图呢，在美国在西雅图的时间最长，已经7年多了。但是西雅图的弟兄姐妹说，崔牧师是从路易斯安那来的，那真的是这样。在这儿待了1年，这一年真的是不平常。那今天上午呢，这个今天上午我到这里来，我心里不是认为我是作为讲员到这里来讲道的，我是在这里和我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这里一年的时间里给我很多的回忆，非常难忘的回忆。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们来一起敬拜的时候，当时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在做执事，他叫周国成弟兄。那天他司会，我记得他站在台上，他第一句话就说，弟兄姐妹，你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们是来做礼拜了，还是一个 routine？ 那么你是不是想今天我来是来敬拜神的？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礼拜天早上来教会不是来看望牧师，不是来看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是来一个 routine 来做礼拜。我们礼拜天来到这间教会，我们是来敬拜神。那在传统上呢，大家敬拜神是要一个地方，要到一个地方去。在旧约的时代，先是耶和华神要他的选民建立了一个帐幕，在那个帐幕里敬拜他。那么接下来他们进入了迦南，神赐给他们这么美好的土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准备好了以后，神就让他的仆人在那里建圣殿，圣殿里边有至圣所。那么神的选民要到神的圣殿里去见神，去朝见神，去敬拜他。那么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圣殿，那么这间教会是我心目当中的圣殿。那神在哪里显现，哪里就是他的圣殿。我们知道在西奈山上，耶和华神在燃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那么那个地方就是圣殿。耶和华说，把你的鞋脱掉，这个地方是圣地。耶和华神在哪里显现，哪里就是圣殿。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可以向弟兄姐妹见证，这间教会里神向我们显现。那么在我们一起守圣餐的时候，我记得陈牧师那时候做祷告，那么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在弟兄姐妹当中运行。我低着头闭着眼睛，但是我听见陈牧师在哭，那么我就听见，我没有回头，但是我听见弟兄姐妹都在抽泣。什么在感动我们？那么每个月都要守圣餐，为什么我们这么感动？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那么圣灵在这里把很多人带到这里来，把神的话讲给他们，神的救恩临到他们，感动他们，他们就接受主，就相信主。我们在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去看望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第一站看望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好朋友，在这里的弟兄，这个蒋君达弟兄。那我见了他之后，我就说，过了这么多年，1997年我看见那在我们教会的退休的福音营里边，那讲员呼召的时候，你和你太太到前边去，因为他就坐在我的前一排。那么在这里看见很多神在这里的工作，我们看见神的爱借着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传给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看见信主的人在这里生命开始改变，那么从一个到教会来心里要了解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用什么样的词汇 来和弟兄姐妹交谈，你们都是用教会的词汇，我应该学会用什么词汇跟你们谈话，这是一开始他们的想法。但是后来呢，他们追求，他们成长，那更愿意渴望更多的和神亲密，与神同行。所以呢，他们在教会里被神呼召做更多的服事，他们会从接人开始，接人来教会，从负责团契开始，然后教主日学，然后呢，他们最后站在讲台上传神的话语。那么在这里，很多人听见神的呼召，那么他们把自己的世上的工作放下，然后去跟随主，一生献给主。那么这间教会里多次，我真的是感觉到神在我们当中，神的显现在我们当中，这就是圣殿。神在这里，这里就是圣殿。今天早上我们来这里，我们是来敬拜他，因为他在我们当中。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是分享了，我们已经聚会了两次，我们已经分享了三个信息。这是教会今年的培灵会，那么培灵会的主题呢是成为圣洁，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事工的主题。那我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有机会回来，那么因为只有一个周末，所以呢我只是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那在牧师家住了一夜，然后去 New Orleans。 那个时候呢没有机会来参加主日的敬拜和所有的弟兄姐妹见面，但是呢和同工有很多的交通。我知道大家在酝酿今年的年度的主题，那么是成为圣洁。当时呢我也没有更深入的思考。那么当我们计划今年七月份来的时候呢，那神的怜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借着这次旅行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那么陈牧师说，你可不可以来讲这个培灵会。那我从几个月前开始准备这个主题，那这是神的恩典，他借着这个准备，那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成为圣洁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主题。它不简单的是一个行为问题，不简单的是一个脱离污秽过一个洁净的生活的问题，那么它是一个深刻的主题，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在主里面成熟，怎么样更像主，生命改变，怎么样来敬拜神，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在过去的这两天里，我们分享了三个信息，这三个信息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次序，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听那个信息的话，那么第一个信息是比较重要，因为第一个信息是一个基础，然后后边两个信息是对它的补充。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敬拜的主题，是我们今天是主日敬拜。那么敬拜呢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setting 常常让人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在台上带敬拜的人，讲道的人，他们是演员，我们坐在下边，我们是观众。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的观念。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向神敬拜。如果我们非要用一个用演出这样的观念来做一个图示的话，那么正确的观念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那么观众只有一位，观众没有坐在我们当中，观众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呢今天这里的信息是神借着一个凡人在向他的百姓讲话。神常常是这样做事，神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借着另外一个成熟的去把他的爱传给另外一个人，这个爱是神的爱，但是借着一个凡人表达出来。神借着一个人去关怀另外一个人，那么去服侍他的时候，那么这是神在服侍他，神在爱他，关怀他，只不过他借着一个愿意顺从他的一个器皿来做。讲道也是一样，在敬拜当中，讲道的信息在职能上是神向大家讲话，但是他是借着一个凡人，借着一个肢体把他的话传讲出来。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前两天里边我们四个信息，我们的主题是成为圣洁。在星期五的晚上，第一个信息借着以弗所书第五章和约翰福音十五章里边的一些经文，我们谈了圣洁的奥秘，那么实际上是我们理解什么是圣洁。那么第二个，昨天下午的就是第二个信息， 叫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是借着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他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呢？那么真理使我们成圣，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读的圣经。那么这个道也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真理不是世上一般的道理，是带着能力，是有大能的，那么是有生命的，它能够改变我们。那么昨天下午的另外一个信息就是系列里的第三个星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圣洁，是借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后半部分和第七章的第一节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那么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圣洁。今天是主日敬拜，主日敬拜的信息是献上自己敬拜神。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那么借着这个十二章，我们把成为圣洁里边那么启示最高的信息，就是过一个敬拜的人生，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实际上是在谈一个基督徒的圣洁之道。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什么是圣洁之道呢？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圣洁的生活呢？其实过一个清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这是每个人的渴望。不管是一个道德上高尚的人，还是一个行为上不怎么样的人，那么没有人愿意做一个污秽的人。可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世上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有人说，如果我在清洁和道德上做得比信徒还好，比基督徒还好，那我为什么要信基督呢？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听过很多次。有的人说，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难道不信基督的人在行为上就一定比基督徒差吗？有的人通过他的观察说，有的基督徒还不如我，他说我在道德上我很追求完美。那么如果他真的是清洁，在道德上做得比有些信徒还好，那么他要不要信基督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说法呢，就是有的人说，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有的人说我不反对宗教。当你跟一个不信的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他说我不反对你，我不反对任何宗教，因为我认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有信仰是好的，我愿意和有信仰的人打交道。但是他说信什么都一样，因为宗教都是好的，信什么都一样。那么这样的观点对不对呢？这样的观点，持这样观点的人是很多，但是这里边就模糊了这个基督徒的圣洁之道。圣经启示我们的信息是非常独特的信息，是这个世上是带着权柄的信息，因为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启示给我们的信息。那么做一个基督徒和在世上做一个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圣洁之道。基督徒的圣洁之道，从我们前面的三个信息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看到包含了这样几个信息。第一个是过一个，是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做一个基督徒是要做美好的见证，是世上的光。那么我们的行为不能污秽，我们要脱离污秽，过圣洁的生活。但这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我们分享了在圣经里圣洁这个意义根本的含义，最基本的含义是什么。在圣经语言里边，圣洁和干净和洁净密切地连在一起，但是它的本意并不是干净，干净只是衍生出来的。那么它最根本的含义是分别分离，和这个世界分离，和罪分离，分别为圣，给神使用，凡属神的都称为圣，这是第二个含义。那么我们从这里又继续的分析，那么什么是圣洁呢？什么是成圣呢？成为圣洁在圣经里叫做成圣。那么成圣是什么意思呢？根本的讲，成圣就是像我们的神，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使徒彼得说，他引用利未记，他说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么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和他一样，我们要像我们的神一样。所以呢，成为圣洁更根本的信息是像神，像我们的主。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成为圣洁，那最大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在一个污秽的世界上，我们本来是在神的家庭之外，神的恩典让我们进入了神的家庭，那么我们要像神，我们本来像世界，我们要像神，我们重要的使命就是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呢，生命的改变是一个信徒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任务。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怎么样生命改变，怎么样为神分别为圣。那么这就是要过一个敬拜的人生。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会谈到敬拜的人生。那么今天我们要读比较长一点的经文，那么我们要读罗马书的整章，十二章的整章，第一章到二十一，第一节到二十一节。那么讲到的时候一般的不会用这么多的经文来讲到，所以呢，今天呢我也只是把重点放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上。那么后边呢我会比较概括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不会一起读，我们会把它分成几次读。那么在这个十二章当中，它有一个中心，它有一个焦点，我们沿着这个焦点提出一个焦点问题来，这就是今天信息的中心。这个焦点问题就是怎样在实际生活当中过一个神所喜悦的圣洁的生活。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非常实际的问题。你说我完全同意你分享的信息，我在理解上完全接受，但是呢我怎么样生活呢？这是一个挑战。所以怎么样在实际生活当中过一个神所喜悦的圣洁的生活，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们根据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是要明白圣经当中圣洁的含义。那么我们做一些回顾，也做一些发展，在今天的信息当中。第二个层次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怎么样来做到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圣洁呢？那么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生命的改变。第三个层次呢，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我们表现出来的生活实践是什么呢？是美好的生命见证，是神的荣耀。这个用美好的生命见证神的荣耀，这第三个层次。所以呢，这三个层次都是来回答这样一个焦点的问题，怎样在实际生活当中过一个神所喜悦的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要首先明白圣经当中这个圣洁的含义，然后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改变自己，这样呢我们第三步才呈现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用我们美好生命来见证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所在。那么这样呢，我们来读第一段第一节经文，请弟兄姐妹，你或者要习惯打开圣经，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那么有的弟兄姐妹呢，这一节是会背的，那你就不用打开，也不用看屏幕，或者呢，你也可以看这个屏幕。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么这句是很大家非常熟悉，很多人能背得下来的圣经的话语。那么是不是我们很熟的，我们就能够很深刻的理解呢？常常不是。那么这节经文有一些不容易理解的地方，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实际上是深刻的理解这段话语，但是呢也许有一些人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明白。那么我们来，所以呢我们从第一个方面，就是明白圣经中圣洁的含义，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段话。这段话里边呢，使徒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他向 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那个时候啊，他说弟兄们的时候，实际上是代表了弟兄们和姐妹们，就是说所有的信徒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是一句劝勉的话。他说要劝我们干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很可怕的一句话，是吧？我们听到他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里边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个献祭的问题。那么献祭和圣洁，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吧？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这里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献祭和圣洁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什么是献祭？那么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对献祭非常的熟悉。我们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起来的是创世纪里，那么当耶和华神来试探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你把你的儿子，他等了多年才生出来的100岁生出来的儿子以撒，那么这是带着神的应许的儿子，那么他说你把他献上。亚伯拉罕就凭他的忠心就顺服神，把他的儿子带到祭坛去，那么要把他的儿子献给神，放在祭坛上。那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是把他杀掉，然后在那里献给神。这是在古代献祭的方法。那么当你把一个牛一个羊献祭的时候，那么你是要把它杀掉，把它的血控出来，然后放在祭坛上。那么神只不过是试探，是这个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呢，神当亚伯拉罕把儿子带到祭坛的时候，那么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羊，那么祭物是那一只羊。那么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么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典故的时候，我们会想保罗说让我们把身体献上，献到祭坛上作为活祭。那么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要把我们放在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吗？但是使徒保罗说不是一般的祭，是活祭，不要把我们杀死，是把我们活活的献给神。他说把身体献上。那么在犹太的文化里，身体代表着所有，你整个的人。那么当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你不是只把你的一个部分献上，你是把你的全人都献上。使徒保罗说你们把你们全人献上，放在祭坛上作为活祭。这句话呢，是借着献祭做一个比喻。使徒保罗劝我们，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一生献给神，献给主。那么你们是活的，但是你们是为主而活，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献活祭。那么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圣洁的。所以呢，什么是圣洁呢？我们在前两天都分享了这个信息。圣经的语言当中，圣洁这个词是分离的意思，和世界分离，为神分别为圣，那么献给神。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圣洁。当你把你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这就是圣洁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他继续说，他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侍奉。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侍奉呢？如果弟兄姐妹对圣经这个研习圣经比较下功夫的话，那你可能看不同译本的圣经。那么中文里边已经有几个不同的译本，那么英文里边译本更多。当你比较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侍奉，这里边如此侍奉的这个侍奉，实际上这个意义比中文的侍奉更丰富。那么在圣经原始的语言当中，无论是旧约的希伯来文还是新约的希腊文，这个侍奉这个字都是一个多义字。除了服侍别人的这样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敬拜，就是敬拜。所以你看这个新国际版圣经 NIV 它怎么翻译，它说你们这样的敬拜 worship 那么你们这样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说这个在翻译的时候，我们把中文翻成英文或者把英文翻成中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一个字是多义字的时候，你要推敲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有的译者就把它翻译成服侍，有的译者把它翻译成敬拜。但是在圣经的作者的 头脑当中，这两个意思并不矛盾，是在一起的。因为当你去服侍人，服侍教会的时候，这是一种服侍。可是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怎么服侍呢？当你服侍神的时候，有两种方法服侍。一种方法呢，就是你通过服侍人来服侍上帝，这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的服侍。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你说我要直接的服侍神，我应该怎么样服侍呢？那就是用敬拜来服侍。神是个灵，你怎么样服侍他呢？神是全能的，神需要你帮什么忙呢？所以呢，真正的服侍神就是敬拜他。各种关系怎么样处，这种关系由这两者之间它的本质决定的。如果你爱你的妻子或者是爱你的太太，那么你是要用妻子夫妻之间的爱来爱。但是呢，你要是对另外一个人，你爱就不是一种方式的爱，是吧？这两种不同的性质来决定的。你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你要处好这个关系，你就是孝敬他们。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神的本质和我们的本质决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和神处一个正确的关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敬拜的方法，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那么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本质，就是献祭和敬拜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把这一生献给神的时候，那我们正确的途径就是要敬拜他，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那么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给我们这样的启示。那么敬拜应该怎么样敬拜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说从某种角度把敬拜做一区分的话，我们认为有两种敬拜。我在过去的这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里，那么在北美的教会当中有一个运动影响非常大，叫做这个四十天标杆人生，是吧？我们也都很熟悉。那么加州的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在这里他认为人活着目的是什么。那么他说有五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敬拜。那么在他的书里对敬拜做了一个很大的更正，他就说我们现在在语言当中，在北美的语言当中，一提到敬拜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词。那么什么叫敬拜呢？礼拜天到教会去，我们在这里聚集，这叫做敬拜。那么有的人把这个又 narrow down 更窄，说什么意思呢？说在这个敬拜当中讲到这个不叫 worship， 这个不叫敬拜了。什么叫敬拜呢？冯弟兄带大家唱诗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敬拜。那么有的人又把它 narrow down 又更窄，说哦，这个不是这个都叫敬拜。那刚才唱了五首诗，五首诗里不是每一首都是敬拜，第一首是敬拜，因为呢变成一个音乐当中的一个 style， 那么这种叫 worship， 这种叫敬拜。所以 Rick Warren 说我们现在通通走进一个死胡同。他说什么叫敬拜？他就是用这一节经文，他说敬拜不单单是唱那个 style 的诗歌，敬拜不单单是在我们礼拜天的敬拜聚会当中前面唱诗的部分，那么敬拜也不单单是我们礼拜天上午在教会里聚集的时候。敬拜是一种 lifestyle， 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敬拜的人生。那么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正确的纠正，但是呢这个纠正是针对一个情况做的纠正。如果我们当初没有犯那样的错误，那你要注意这个平衡。所以呢敬拜在圣经里你看有两种不同的敬拜。第一种敬拜是教会的敬拜，第二种敬拜是人生的敬拜，或者叫做敬拜的人生。什么叫做教会的敬拜？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在这里聚集，这就是敬拜。圣经里提到很多地方的敬拜指的就是这样的敬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强调一个人生的敬拜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到教会的敬拜。因为在圣经里你可以看到 教会生活对一个信徒是至关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在后边我们再谈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种情形，这就是 Pastor Rick Warren 为什么要做这样重要的更正。因为当信仰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个生活当中的常规的时候，一个 routine 的时候，那我们变成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是一天属灵的人，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当我们教会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属灵的，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那么当我们一回到社会当中的时候，那么一个礼拜的另外的六天的时候，那我们是世界的人，是社会的人，我们就不再管神了。那么这样的生活是一个非常虚假的生活，这是一个不造就我们的生活，神不喜悦的生活。所以呢，纠正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 Rick Warren 做了这样的更正。那换句话说，我们既然把身体献上，献给神成为活祭，我们整个全人都是神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敬拜。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的起居，我们每一句话，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我们对家里的责任，我们每一件事都是为神而做，那么这样的人生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所以呢，一个圣洁的生活要求我们过一个敬拜的人生。敬拜的人生怎么样过一个敬拜的人生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个呢，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神想让我们做什么。有的人认为一个人只有做传道人才叫奉献，其实呢，语言是有限的，你怎么样表达一个意思呢？所以这样说也不错，可是呢，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献给神。那么神让你去做这个工作，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工作当中荣耀他，是为了让你在工作环境当中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呢，同样是一份工作，你可以做一个计算机的程序员，那么你可以做一个公司的管理，一个管理者，一个经理，但是你做这样的工作都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在。有的人可以体验这样的生活体验，那么我不爱这个工作，我为了养家糊口，我认真的把它做好，但是我一天都没有爱过。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那么这是为了养家糊口。有的人呢是有一种激情，我真的就爱做这样的工作，这个公司对我实在不怎么样，这个已经10年没有给我加薪水了，但是呢我真的爱这个工作，我不是为了薪水做这个工作，那么他不给我加薪水我继续的做，这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还有一种态度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这个工作是神要我做的，神要我做这个工作有他的旨意在，那我是为神而做，我是为神而活，这个工作我要在这个工作当中荣耀神。我经营一家餐馆，那么我经营这家餐馆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彰显神的爱，那么这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这是按照神的心意活。那么神有什么样的心意，我要不要换我的职业，那么我要看神的心意。那么一会儿提到鉴察神的心意，这个那么查验神的心意，这是按神的心意而活。另外一个角度是为神而活，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按神的心意而活就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在每一件事上明白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为神而活是一种态度，那么我做每一件事我都要为了神的益处。如果神要我做这个工作，我知道他要我做这个工作，那么我要做好这个工作，因为我是为神而做。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很多老板喜欢雇佣基督徒，当然是那个成熟的基督徒，有的人挂一个基督徒的牌子，其实和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为什么会喜欢用基督徒呢？我跟你讲，我来美国之前，我在中国一直在学校里工作，那么学校里边呢聘用外籍教师，今天聘用外籍教师很不一样，今天呢配的工资很高，那因为中国现在很富。那在十几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大学里是很清贫，没有什么钱，那么他又要请到这个国外的老师来教书，那怎么办呢？那当时呢有三种人要来 要来做这个工作，薪水配得很低，吸引三种人来。第一种人呢，是这个来旅游的，要到中国来旅游。他说我签一个合同，我在这儿工作一年，工作一年每一个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我到别处去玩，这是一个很经济的方法。那么后来呢，学校发现这种人不好，为什么呢？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四，他就留点作业，就把课结束了，然后他就跑到飞到一个地方去玩了。那么这一个礼拜里边呢，心都不在这儿，那发现他们教的效果不好。第二种人呢，这些人呢是消遣他的人生的，品德一般的不太好。来了之后呢，啊，和很多女学生搞在一起，弄不好出很多问题，污秽不堪，让学校很头疼，所以这种人不愿意请。那么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三种人是基督徒，他们到中国去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把神的爱带给更多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那么学校到后来你知道吗，学校也接到这个指示，不能够要这样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想传播太多的这个基督的福音。但是到后来学校必须要生存，那么他们选择要哪一种人呢？他们选择要第三种人。他们就说我们加强监督，不要让他们在课堂上传福音。但是他们发现，哦，这样的人做事非常认真，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这个中文讲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学生都不知道他会讲中文。这就是他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职业道德，他中文很好，但是他假装，不是假装，他一句中文都不说，他不说他会中文。那么这些跟他学语言的人，他们就会努力的学英语。所以呢你看，在一个世上，一个老板他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基督徒，真的是一个为主而活的基督徒，他会这样，他会有生活的见证。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工作不是要应付的一个工作，我为神而做，我就要荣耀神的名。所以一个敬拜的人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达出来。那么在刚才的这个经文里，我们总体的看一下。所以呢，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是圣洁的。你看啊，他用了几个这样的修饰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你看这里就是敬拜的人生呢，是圣洁的人生，是神所喜悦的人生，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是理所当然？我们刚才涉及到圣洁的，我们涉及到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是按神的心意而活，为了神而活，这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呢？如果你认真读了华里克牧师的那本《标杆人生》，你就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得到一个很透彻的了解。因为人被造是有一个目的，如果你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你就不能够满足。你知道人是一种要敬拜的这样的一个 being， 这样的一个受造物。那么这个受造物就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呢人一定要敬拜一些什么。如果他不敬拜，他就空虚。那有的人说我是彻底的唯物论者，那么我不敬拜，我不相信任何东西。那么你看，那他就会在今天的时代就会沦落成什么样呢？就会沦落成这个崇拜财物，崇拜成功，崇拜金钱。那么这些东西能够满足吗？让他满足吗？不能够。一个人如果他知道他要过一个富有的生活，需要100万或者1000万，那么当他达到目的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目标又长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心里的那个空虚没有被满足。所以呢，你按照我们是神所造的，按照神的心意而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把自己献给神，一个敬拜的生活，能够让我们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说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个层次。让我们来读第二节经文，是12章第2节，一起来。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么在这节经文，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们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的生活。接下来就立刻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就是在前几天 我们前三个信息里所给大家分析的。那么一个圣洁的生活，献给神的生活，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说圣洁就是要像神，那么像神就是不像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可是我们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每一个人即使你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你也不是生来就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因着神的恩典和拯救进入了神的家庭，所以呢，我们身上带着世界的烙印，我们曾经被罪所辖制，那么做罪的奴仆。那么这样一来，我们本来就是倾向于效法这个世界的，那么如果我们从效法世界改变成像神，我们要发生一个变化，这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强调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呢，你看是一个关键，做一个过一个圣洁的人生的一个关键，成为圣洁的关键。那么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圣洁的本意是分别为圣。那么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因为圣洁就是分别为圣。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还住在世界上。那么昨天下午的那个第二个信息当中，就是昨天下午的第一个信息，这个系列的第二个信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主耶稣在做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我求你，我不求你把他们带离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父不求把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但是呢，让我们脱离那恶者或者是那世上的罪恶。那么所以呢，我们是住在世上却与世界分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状态。这个在昨天的信息里，昨天的下午的后一个信息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信息，我们住在世上却与世界分离，这是基督徒的状态。那么下边一个是很重要的，他说，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是外边像这个世界，那么我们要像神呢，是要里边像神。那么他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从里边改变。那么如果我们里边改变了，我们就会真正的改变像神。那么我们说像神，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分析什么是像，我们说在生活当中的像有两种像。第一种像呢，是那种特型演员很像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吧？那么一个扮演毛泽东的，那么这个演员长得就很像毛泽东，有点像哈。那么扮演蒋介石的，那么他长相上就有点像蒋介石，那么这样他才可以做特型演员。但是他们还要经过训练，怎么样训练呢？他们要观察他们所扮演的这个人物，他们的动作特征是什么，讲话是什么腔调，那么这样通过模仿，他就会像，让观众说，哦，这个真是很像。这是第一种像，这是一种外在的像，是一种模仿。第二种像呢，是弟兄姐妹之间的长相很像，动作特征很像，这个像是内在的像。为什么像呢？他们的基因同来自一对夫妻，就是他们的父母，那么这实际上本质上是父亲和儿子的像在里边，这种像是一种内在的像。那么还有一种像是夫妻，那么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夫妻长得越来越像，这叫做夫妻脸，是吧？夫妻脸是一种内在的像还是外在的像？我认为是一种内在的像。长期在一起生活， share 共同的 value， 共同的价值观，那么一同闯过，一同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那么很多事情上很默契，所以他们长相就越来越像。所以我们像神是哪一种像？我们像神是后一种像，我们要从里面像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得到他的基因，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改变我们，从里边改变，所以呢，外边的行为就像他。所以呢，我们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从里边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从里边改变。那么里边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带来的是什么呢？那么在经文里说， 这样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查验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怎么样去查验这个神的旨意呢？我们可以查验神的旨意吗？那么从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可以查验神的旨意。刚才我们说敬拜的人生，怎么样过一个敬拜的人生呢？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所以呢，查验神的旨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怎么样查验神的旨意呢？其实呢，查验神的旨意就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难者不易，易者叫什么？易者不难，是就是对有的人来说这真的不是一件难事，但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难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奥秘在里边，你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换句话说，神有他的旨意启示显示在圣经当中，你有没有按照这些神的启示去做？神让你脱离污秽，你有没有脱离污秽？神让你这个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你有没有做？圣经里有很多具体的生活的教导，一会儿我们就会分享。那么这些我们有没有去做？如果我们有去做，那么我们跟神亲近，与神同行，你就很清楚。一对夫妻如果很默契，非常相爱，那么他们说话常常不说完整的句子，是吧？当他说了两个字的时候，那对方就心领神会。有的时候还没说话，他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有的时候嘴说错了，但是他理解的并不错。那为什么呢？这是一种默契，明白他的心意。那我们与神亲密，那么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主耶稣说，你听了我的话并去行的是聪明人，好像建房子建在磐石上。那么那些听了不去行的是建在沙滩上。所以呢，我们要操练查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而活。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靠着神活出圣洁。我们在第一天的晚上，在星期五的晚上分享了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要靠着主活出圣洁来。我们觉得圣洁生活是很困难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完全。那么他再辛辛苦苦的去做，他也不能够完全，因为圣经说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那么多的律法人靠着肉体是不能够做成的。那么这样一来，怎么样成为圣洁呢？这么高的标准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那么实际上呢，这就是成为圣洁的奥秘。这个奥秘呢，在圣经里很多处都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要用心的去读。在加拉太书当中，使徒保罗说，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他说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使徒保罗他觉得在生活当中他突然体验了一种非常让他惊讶的体验，一个 big surprise。 为什么呢？我从前不这样，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这种行事为人的方式和我从前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发现，哦，不再是我，已经不是我了，那个我已经死了，已经和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那么现在活着的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被圣灵充满，那么靠受圣灵的管理，从圣灵得力，那么行出来的就是圣灵的行为。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要靠着神，那么靠着圣灵，那么活出这样的圣洁来。这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的。那么接下来呢，十二章有二十一节经文，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两节经文。不是后边的不重要，而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角度上看，如果解决了前两节的经文，后边是一个应用，应用是很重要的，并不是不重要。所以你看使徒保罗的书信常常在前边讲清楚了真理之后，后边就是行为的劝勉。所以呢，在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基督徒的圣洁之道当中， 都是从明白神的心意开始，从理解神的启示到活出来，后边是活出来。所以呢，前边的是原则，后边的是劝勉。那么我们后边的这些经文呢，我快一点给大家读一下。那么先读前边的三节到九节，他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这个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连结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前边这是三节到九节，那么这都是具体的劝勉。所以呢，我们先看后边。那么这就是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这个美好生命见证神的荣耀。那么这里边呢，在经文当中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呢是从理解到实践的转折。那么我想分享在前两天跟大家多次分享到的一节经文，雅各书第一章的第27节，我来给大家读这节经文。那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27节，他这样讲。雅各说：“神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么你看，雅各说什么是真正的圣洁的生活？那清洁没有污染的那个敬虔是什么？他说这种敬虔，一般人在想敬虔是什么，就是为神分别而圣，那么就是守律法，就是爱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雅各说那清洁不受污染不受玷污的那样的敬虔是什么？他说是一个行为，是一个因着这样的理解所出现的行为。那么这是树和果子的关系，主耶稣多次说什么树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当我们里面改变了，外边自然要改变。所以真正的清洁一定会从外边看得出来。所以呢，我们要用美好的生命来见证神的荣耀。那么刚才我们读了第三节到第八节，不是到第九节，刚才读的这一段第三节到第九节说了这么多，它的中心是什么？它的角度到底是什么？你看他说你们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么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然后呢又说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很多肢体，那么每个肢体都不一样，那么我们要互相联络，那么按照我们各自的不同的恩赐，那么有什么恩赐就忠心的做什么样的事。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忠心讲的是教会的生活。所以第三节到第八节在这里边第一个主题就是教会生活。那么一个基督徒要把他的信心活出来，这个信心的生这个教会的生活很重要。我在西雅图服侍7年的时间里，我常常你知道过了这个在圣经里7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哈，那要做很多的反思。我在反思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在这7年里边给我了一些功课。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昨天晚上在那个团契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其中的一个，就是对牧者的理解，牧者工作的理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教会的理解。我记得我在这里的时候在路易斯安那的其他的地方，那么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就是刚信主不久的人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说基督徒是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教会？那我信了神就可以了，我已经得救了，我为什么要参加教会？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观念，我喜欢圣经，喜欢神的话，爱神，但是不爱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都是罪人，是不是？世界上都是罪人， 教会里呢是蒙恩的罪人，所以罪人就有罪人的问题，所以在一起相处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呢，你仔细的看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心意在教会。为什么神的心意在教会？为什么教会这么样的重要？就是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昨天我们分享了，我们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当中。那么教会是神的家，神要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往来，我们就必须要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教会生活对每一个信徒都很重要。我可以大胆地跟大家说，从圣经里领受神的心意，是要他每一个儿女都有一个教会，都在教会当中生活。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我前不久碰到一个牧者，他跟我讲他牧会的辛苦。他说我们教会里，他说这些信徒真的不长进。他说我跟他们当面说了一句话，叫这个爱主的不来我们教会，不爱这个来的是不爱主的。这是很重的话，但是呢，我可以理解他的那个失望有多大。所以呢，那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因为他说基督徒可以不来教会。你知道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呢团契的时候甚至是领袖，是团契的主席，但是礼拜天可以不来教会敬拜。那我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不是说这个你特别的情形我绝对不考虑你，不是这样的情形。我认为敬拜神，在教会当中敬拜神是重要的。这就是在敬拜当中我为什么要强调两种不同敬拜的平衡，敬拜的人生和教会的敬拜，这两种是平衡的，是缺一不少的。因为教会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当提到基督徒的行为生活见证的时候，那使徒保罗在这里首先提出来的是在教会当中怎么样相处。那么在教会当中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要做一个谦卑的人，然后大家彼此才能在一起相处，能够活出神的见证来。因为我们的主是谦卑的主，那么我们也要做谦卑的人，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是爱。我们回过来看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个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一直到后边我们看，这些都是用爱心待人，活出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活出爱来。那么这里第二个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句话有的人会有误解。有什么样的误解呢？说哦，这是不是假惺惺的？前面说了爱人不可虚假，不是用假的。你知道你当你爱人的时候，你如果心里没有爱，做出来你可能永远的骗他，他永远的觉得你爱他。可是呢，你不能够骗神。这个所以这里边一个基督徒是有神的人，那么爱不是用虚假，是用真心的爱。那么所以呢，下边紧接着这一节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你知道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我们很客气，客气不代表爱，是吧？心里很不喜欢，很厌恶，但是表面上还会很客气。那么彼此推让，这是中国的翻译啊，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呢，翻译是一个艺术。当翻译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要合乎这种语言的文化，那么这是合乎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的文化在这个方面呢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呢，这里边用这样的一个文化就有一点缺点，是吧？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或者看英文的翻译呢，它不是彼此推让的意思。他说呢，你要尊重别人的 preference， 你不要凡事都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别人，那么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你要尊敬他。那么这是真心的爱。如果我和你是很不同的人，我们俩在一起怎么相处？我如果真的爱你，你和我很不一样，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尊重你的 preference。 那么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那么在整个后边一大段的内容当中，在不同的方面都是教导我们应该生活当中怎么样做。所以从今天的这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看到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把自己献给他当做活祭，我们在神的祭坛上。那么这是我们对圣洁的理解。那么怎么样做呢？心意更新而变化， 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活出来不效法这世界，而是像我们的神。怎么样像呢？我们要查验他的心意如何，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而活，要为神而活，从里面改变，靠着神来活出圣洁。那么这样呢，我们改变了，我们必定这个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那么这个生命的见证不是为了别人夸奖我们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是说我们是荣耀神的名，因为我们是被他拣选，被他改变的，因为我们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他来，所以这样我们的生命目标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道德上做得很完美，那么很清洁，那么甚至比某些基督徒还好，他要不要信基督？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就都一样？我们从这里看到基督徒的圣洁之道是独特的，因为在这个宇宙当中，真理黑和白是截然分开的，绝对的真理只有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只有做神的选民，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圣洁之道，这个和任何其他的宗教信仰都不一样，那么这和世界上的道德也不一样。那么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就是把自己献给神，要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因着我们亲近神，那么因为我们操练我们的境界圣洁，我们按照神的话去行，那么神就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是一个奥秘。当神借着我们的身体活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再是我，就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那么我们荣耀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在这里建立这间敬虔的教会。主要我们知道你在这间教会当中，我们看见你大能的工作，我们看见因着你的工作，你在这里兴起谦卑的仆人。主啊，是这种谦卑让我们弟兄姐妹受益处，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的荣耀。主啊，让是你在这里的工作让这么多的生命改变。主啊，这里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城市，主啊，人来人走，华人的人口在这里并不稳定。主啊，你在这里我们看见借着这间教会彰显出你的心意，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这间教会？主啊，你要在这里因着你的工作让你自己得荣耀。主啊，你把人带到这里，让把借着这间教会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改变他们，用你的话语来装备他们，然后你再差遣他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使用这间教会，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有福的。主啊，我们为每一个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在这里还目前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主啊，我们都在你面前仰望。我们知道你要祝福他们，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主啊在这里工作。主啊，每一个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的。主啊，孩子在这里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活在你面前献上感恩。虽然短短的一年的时间，主啊，你让这里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的家。主啊，何等的祝福，谢谢你今天又带我们回到这里，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你的圣灵在这里接受我们的敬拜，谢谢你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我们借着这样对你的敬拜，你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为你而活，让我们用我们的见证，用我们的生命的表现来见证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使用我们，求你继续的祝福，祝福这间教会，祝福这里的牧者，这里的同工，这里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同得你的恩典，主啊，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像你儿子长大成人的身量。主啊，让我们成为圣洁的生命，荣耀你的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